中俄同日官宣大消息，逮捕令让普京面临两大结局。人大报告涉台删除反独促统，释放信号。美国银行接连爆雷，马斯克话类似1929年经济大萧条。敏感词习近平，中国 AI 机械人回答亮眼。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8日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计划会在3月20日至22日访问俄罗斯，外界认为这个显然表明了中共对普京的支持。而就在他出访前，接连传出几个大消息。第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第二，是美俄在同一日宣布习近平将会访问俄罗斯。第三，是北约两个国家率先提供战机给乌克兰。第四，是习近平到访俄罗斯。俄罗斯的阵容很有心意，而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请看报道。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应该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而现在习近平下一步还会去访问俄罗斯吗？资深媒体人安贞则认为，这个给习近平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他去呢，他将和一个罪犯企到一起，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如果他不去，他的颜面扫地。之前就有网传他这次访问俄罗斯还要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想以大国的风范出面解决俄乌战争，结果偷鸡不到蚀炸米，两头不是人。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分析，根据罗马规约的条款，在收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之后，所有的缔约国都有义务遵照本国的法律和规定，立即采取措施逮捕相关的刑犯。从理论上讲，普京以后不能够前往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否则有可能会面临逮捕的风险。而逮捕令只会让普京有两种结果，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死死守住权力，一是就是被送上审判台，被活着清算。与此同时，在17日，中俄两国同时宣布习近平和普京即将举行会晤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访俄是一次合作之旅，双方会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进两国的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汪文斌还讲了一句值得关注，他说当前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时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和重要大国，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不止于双边领域。而克里姆林宫这边就说，中俄官员21日会举行正式会谈，习近平20日下午会一对一会晤普京，共进非正式晚餐。之后21日，中俄再举行正式会谈，而且中俄还会签署两份重要联合文件。会谈之后亦将向媒体发表联合声明。这次俄方出席的阵容好有心意。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方好多官员都会参与，包括安全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副总理、国防部长、俄央行行长、俄航天局长、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长，包括普京的外交顾问，还有俄驻华大使等。俄方还提到，出席的代表中就可以看到双方会讨论哪些议题。唐正远先生认为，这些议题可以提出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航空、金融，几乎所有和战争直接相关的领域都概括了进去。这个似乎显示了习近平要力挺普京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打算。而 亦都有观点认为，而家双方都互相需要，所以只能扩大合作，中俄结盟势在必行的状况。对于习近平下个星期将访问俄罗斯，白宫回应话，北京的无条件停火提议只能给普京喘息的机会，让俄罗斯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重建军队之后再重新发动进攻，而乌克兰可能会在五月大反攻。波兰总统在16号已经宣布，波兰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大概十几架米格29战斗机，而波兰亦都成为北约首个援助乌克兰战机的国家。过去欧美只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机部件，担忧直接提供战机会让战事升级，但是波兰打破了这个关口，而这个亦都引发其他国家跟进。17号斯洛伐克政府亦都宣布批准将提供13架米格战机给乌克兰，而白宫亦都表态，波兰这样做不会影响美方会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的决定。而这个会不会引发战争局势进一步升级呢？之前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军事专家内策尔就讲过，俄罗斯有想让波兰成为战争一方的想法，但是普京又不大可能因为西方提供50架坦克或者是给4架米格29战斗机而升级战争。但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北约国家提供战机，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国家会跟进，那北约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会加入这场战争呢？值得大家关注。
中共全国人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曝光，最终版本涉及台湾的部分，删除了坚定反独促统等叙述，在今年的涉台工作论述中少于90字。而根据美国高层情报官员的评估，中共对美中关系越来越悲观，这个令北京正在为一场他不想打的战争做准备。请看报道。
新华社16号公布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跟之前的不同，改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而这个和5号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有些不同，篇幅缩短了，最终涉台报告的字数从原来的118个字缩减为83个字。最终审议通过的版本里面删除了坚定反独促统，还有就是调整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等字眼。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这个是中共官方在语气上在某种程度有所软化，但是他分析中共做事从来都是两手都要用的，好像改改文字不代表中共大的方向在这里发生转变。现在中共花了大价钱收买了洪都拉斯断交台湾，明显是想要打击蔡英文访问中美洲的锐气。国防情报局中国任务组负责人 Don Wade 14号警告说，美国和中共有可能进入一个越来越对抗的时期，北京会越来越愿意以多种方式展现强势。他说到这个从全方位，比如在外交、信息、经济、商业层面的每一个作战领域都表现出来。Wade 补充说，习近平和中共的其他高层官员认为，美国不想让中共站在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他说北京在南海以及对待台湾的所作所为上很讲明问题，就是中共不想为了台湾和美国开打，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打，他们会动手。在 Wade 发表这番评论的几日之前，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虽然得出结论认为防止紧张局势不断上升并同美国维持稳定关系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但是他们 仍然不惜去冒发生冲突的危险。他补充说，中共越来越确信只有打击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才能够实现自身目标。
美国矽谷银行等三间银行上个礼拜接连爆出倒闭的消息，这个亦令国际金融市场开始拉紧警报，股民们都怕经济瞬间崩盘。对此，方舟投资创办人伍德近日发文表示，美国监管机构应该在事情爆发前更注意传统银行即将崩溃的状况。而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亦在文下留言表示，今年同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详细报道。
根据报道，针对美国银行系统近来频频出事，伍德认为跟矽谷银行破产的并不是加密货币，因为风险投资资金短缺、货币市场基金收益较高等原因导致存款离开美国银行系统。伍德说，美国联准会等监管机构没在危机爆发前注意到传统银行有崩溃的情况，而是让加密货币孭黑锅。伍德还分析，美国短期利率不到一年内飙升了19倍，资产和负债期限不匹配，且银行系统存款自1920年以来首度出现下降，这些都显现银行业存有潜在的危机。对于伍德的分析， Elon Musk 亦都在文下留言说，今年的情况跟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1929年10月24号的美国股市开始下跌，后来演变为股灾，之后逐渐影响全世界，很多已经开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受到重创，美国失业率飙升到 25%，有些国家甚至达到 33%。 另外，据彭博的报道，美国矽谷银行倒闭和瑞星银行风波这个星期已经重创全球股市。高盛策略师团队认为，台湾、南韩股市及科技硬体类股今年涨过头，看来可能特别容易受到美国银行震波的冲击。台湾和资讯科技产业对美国成长和金融情势的敏感度高于日本以外的多数其他亚太地区，但是近来市场对总体发展的价格反应还未有反映出这些风险。韩国亦都是。
由美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自从发布以来引发了一场新的人工智能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中国制造的 AI 聊天机械人亦面临着不能谈论禁忌话题的问题。请看报道。
每当用户输入词条包括政治敏感词的时候就会碰壁。有些网友调侃中国的聊天机械人应该统称为 ChatCCP。 华尔街日报最近测试了四款中国聊天机械人，对话表现最好的是吉皮 Talk，这个是一款由深圳的南方科技中心开发的 AI 聊天机械人。华尔街日报就测试跟这款机械人聊天，当问到习近平是一个好领导吗，聊天机械人回答说，提问无法通过安全审核，无法为你生成回复。当接着问到为什么我的问题不能够通过安全审核，机械人回答说，我们换个话题倾第二啲嘢。中国科技高层和程序员表示，对在日益收紧的网络言论环境中生存的科技公司来讲，内容审查早已经司空见惯。中国首批和 ChatGPT 类似的产品之一 ChatYuan 在2月推出几日之后就被暂停服务。暂停之前，记者在聊天对话框中输入习近平的名字，聊天机器人显示该词条包含违规词。中国科技巨头百度3月16号发布了自行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民心一言。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发布会上没有现场展示民心一言的能力，而是播出几段事先录好的演示片，令现场观众大失所望。李彦宏在发布会上坦承，内部测试结果不完美， 发表是因为市场有需求。中国网友对这场发布会的反应普遍负面，有些人批评百度优先考虑赚钱而不是完善技术，不少评论人士直言民心一言完全比不上美国的 ChatGPT。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